黑色的手。这时石不知看见了什么，突然啊的惊呼了一声，他盯着父亲身后的壁龙，当时僵成化石一样。说到石的表情，那可精彩了。只见他脸色铁青，眼睛瞪得像铜铃，眼珠子差点没掉出来，张大着嘴，就像诡异的生人偶。父母亲都被屎的模样吓了一跳，急忙转头望向碧龙，顿时两人的神情也变得和屎一样惊恐万分。碧龙旁的书院窗不知什么时候竟被拉开一条缝，而缝隙之间竟架着一只黑色的手。
啊，不好！
还来不及想到这儿，那只手已一把抓起花台上的珠宝盒，又悄无声息地消失于纸门的缝隙间。黑怪物实在胆大包天，竟然当着三个人的面夺走被诅咒的宝石。事发突然，父亲和史吓得魂飞魄散，不仅没扑上去抓住黑手，甚至忘了起身，就这么呆坐着，直到黑手缩回去后才回过神来。父亲先反应过来，
金井，金井，有小偷，你快来！
他大声呼唤书生，
小绿会不会出事了？
母亲也尖声嘶喊，
我们快去看看。
父亲说着正扑出去拉开纸门，凯同母亲跑向小绿的房间。幸好小绿平安无事。听到父亲的叫声，急急赶来的书生金井则与史联手捉贼。由于走廊的落地窗有一扇敞开着，他俩便从那里跳下院子追捕恶贼。黑怪物就在眼前疾奔，要在昏暗的庭院中追一个全身乌黑的家伙相当费事。幸好院子围着一般人难以翻越的水泥高墙，只要把恶贼逼到墙边，便可说胜券在握。果不其然，恶贼跑到墙边后似乎不知所措，当下调转了方向，沿着墙的内侧跑。墙边栽种着高高的青桐，还有低矮繁茂的杜鹃等各色花木。恶贼穿梭于树木间，越过低矮的树丛，跑得像一阵风。不料就这么跑了一段路，竟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只见恶贼的黑色身影跳过一丛矮树，下一瞬间竟如忍者般消失无踪。实以为对方一定是蹲下藏身于树丛后，于是小心翼翼地靠近，却发现树后没有任何人，只能说恶贼凭空蒸发了。过了一会儿，接到电话的两名警察匆忙赶来，警察和家中的人各持一只手电筒，分头搜遍院子里的每个角落，但还是没发现可疑的人影，当然也没能找回宝石。这就是印度人的魔法吗？如果不是施展魔法，怎能消失得这么干净利落？各位读者，可还记得有一晚小骑士的朋友桂正一在养元寺的墓地中跟丢了黑怪物的事？这一次和那回的情形一模一样，恶贼就在众追捕者的眼皮子底下像一阵烟似的消失了。
啊，印度人的魔法！难道印度人真如史的父亲所言，懂得施展那奇异的魔法吗？
也许这不留痕迹的消失术其实是某种出人意料的魔术手法吧。众人在骚乱中过了一夜，第二天小齐家里里外外都布下森严的警戒，防范之严密，连只蚂蚁都爬不出去。小绿被安置在内室中的一间，纸门紧闭。父亲母亲自然不用说， 还各有两名书生、女佣以及一名老奶妈，大家全都坚守在那个房间里，十几只眼睛连眨都不眨，就那么紧盯着幼小的小绿。屋外，辖区警署的几名便衣刑警守在门前和围墙周围，戒备实在是太森严了。但是父母亲依旧无法安心。根据窃贼昨晚的犯案手法判断，对手的本领不下于忍者，最可怕的是可能警戒未必拦得住。时间在极度不安中流逝，过了下午三点，放了学的史匆匆跑回家。
爸，我回来了，小绿没事吧？
现在正玩得开心呢。倒是你，今天怎么回来得特别晚？父亲关切地问道。
这是有原因的，我放学后去找过明智老师。
原来如此，那么你见到老师了吗？
那倒没有，老师出远门了，听说好像去了个很远的地方办案，所以我就和小林哥哥商量，他果然聪明绝顶，想出了一个好主意。爸，你猜是什么？
是得意洋洋。这个嘛，爸爸可猜不出来，你说说看。
那我说了啊，爸，你把耳朵靠过来。
虽说应该不至于，但万一隔墙有耳就糟了。于是石把嘴贴在父亲的耳边低语：
我跟你说啊，小林哥哥叫我们给小绿乔装。
啊，你说什么？给这么小的孩子？父亲也不由得压低了嗓门悄声问道。
对，就是这样，小林哥哥问我有没有和小绿特别亲近的阿姨，我说品川区是有一位这样的阿姨。爸，你忘了，就是小绿最喜欢的野村阿姨啊。我就告诉小林哥哥那个阿姨的事儿了，结果小林哥哥说，既然这样，不妨偷偷把小绿送到野村阿姨家暂住一段时间。你看这么一来，那些只知道盯着我们家的家伙不就白忙一场了吗？不过就怕送小绿途中会被发现，但他已经想好应对的办法了。小林哥哥先带一名住在附近的5岁左右的小男孩，必须是男孩，带来我们家玩耍，然后让小绿换上那个小男孩的衣服。接着小林哥哥离开时，就带着乔装成男孩的小绿，神色自若地走出家门。爸，这样你懂了吧？但这件事儿一定要非常小心，到时候得叫我们家平常叫的汽车，让我们家的书生金井哥坐在副驾驶座上，再把人一路护送到品川的阿姨家，这就万无一失了。爸，这主意很棒吧？
原来如此，不愧是你们的队长小林，真是好主意，爸爸赞成。其实爸爸也想过暂时托人照顾小绿，但是路上太危险，便迟迟下不了决心。
小林的妙计令父亲大为佩服，他找母亲商量，母亲也没有反对的理由，只好勉为其难地同意了。但是那个带来的小男孩怎么办？别人家的孩子万一出了什么事可不好交代啊。母亲细声问道。
那倒不必担心，那个黑家伙对小绿以外的孩子却不感兴趣，就算万一被掳走了也不会有危险的。况且小林哥哥说他很快会回来接人，他也会再准备一套相似的男童装，让男孩穿上再离开。一个男孩两次出门，很有意思吧？坏蛋一定会傻眼的。石的这番说明总算令母亲首肯，于是他立刻致电明智事务所，以事先约定的暗号向小林报告此事。 等到小林带着身材和小绿差不多的可爱男童来到小琪家时，已是日暮时分。众人立刻把内室门窗紧闭，替小绿乔装。小绿穿上可爱的水手服，把一头短发藏进水手帽中，一眨眼的功夫，可爱的小姑娘变成神气的小男生。才五岁的小绿当然不明就里，只不过穿上以前没穿过的水手服后非常高兴。一切都准备好后，父母告诉小绿要去品川的阿姨家，一定要乖乖听话。小林便把小琪时的父亲写给阿姨的信小心翼翼地放进口袋，牵着小绿的手大摇大摆地走出大门。门外已有汽车等候，小林抱着小绿钻进书生金井打开的后座车门坐了下来，接着金井也坐上副驾驶座，车子静静地出发了。外面天色已经暗下来了，路上行人也稀稀落落的。汽车沿着电车大道走了一会儿后，拐进僻静的小巷弄，开始加速。这一带两侧的住家渐渐稀少，一晃眼车子已经开到非常荒凉的地方。
司机先生，你开错方向了吧？
小林觉得不对劲儿，出声问道，但司机像聋了一样不发一语。
喂，司机先生，你没听见吗？
小林不由得大吼着拍了一下司机的肩膀，
结果我听得很清楚。
司机与书生金井说着一起回过头来。
啊，他们的脸！
司机和金井都像刚从烟囱里爬出来的一样，脸孔竟然黑黝黝的，接着两人不约而同地露出雪白的牙齿，咯咯咯地发出令人汗毛倒竖的笑声。各位读者，那是两名印度人。然而司机姑且不论，竟连刚才替小林打开车门的书生金井都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黑怪物，这完全不可能。难道说这也是唯有印度人才懂的神奇妖术吗？